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在你的圣日七日的第一天，我们一起回到教会里面来，跟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特别的福分，主啊，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里面，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意思，能够清楚你要跟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引领，主啊，你的灵胜过人的软弱跟不完全，主啊，你自己来让讲的跟听的都受你自己灵的带领，我们这样子交通交托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之一是在圣灵中祷告。那这句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容易了解也许你不同意也许你觉得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不容易了解这句经文。那我跟教会里面另外一位同工事实上是另外一位长老分享的时候呢，他也跟我有同感他觉得这一句话不好了解因为圣经里面呢可以用来参考的经文不是很多。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八节那边讲到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祷告是靠着圣灵，对不对？就是说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并且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事实上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注释你就会发现犹大书的二十节在圣经注释里面就是这么说的什么叫做在圣灵中祷告，就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并且靠着圣灵的能力。罗马书的第八章26跟27节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段经文，似乎比较直接的讲到圣灵中的祷告所以让我们从这两句经文我们来思想圣灵跟祷告的关系这个经文很短很短的经文是不容易讲的我好像记得我从来没有讲过只有两节的一篇道所以我们仰望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圣灵中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是非常丰富的一章的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从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这是一段相当完整的一段叙述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26、27正在这一段的这个中间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断章取义那我想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个前后文的关系就是26跟27节呢跟前面有什么关联那跟后面有什么关联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整段的意义里面我们来思想圣灵跟祷告那从这整段的意义里面呢我们也比较容易明了这个神的爱还有神对他儿女们的心意第十八节第二十六节开始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况且这个字呢在原文是同样那英文的圣经翻作 in the same way 同样 in the same way 那这显然是跟上文有关的一个连接词那上文就是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在那段经文里面呢讲到说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然后又讲说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他的前面呢前文是讲到指望讲到等候 那我们觉得也很有意思哈，他也讲到叹息哈，万物都在叹息劳苦。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也讲到叹息劳苦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叹息啊，那么多的劳苦哈？我有时候我想到也蛮有意思的哈，其实人生啊真的是很无奈的哈啊，我们中国人讲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件里面就有七八件，所以我们常常是叹息劳苦。我觉得我记得哈，在我小时候，我喜欢看小说哈，我看那个《基督山恩仇记》，很精彩的一本小说。那它的结尾我还非常清楚，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它的结尾。他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等待跟盼望里面。然后就读这段经文呢，我就想起这个。所以前面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说我们叹息，我们劳苦。可是使徒保罗就接着讲，他说可是我们有指望，我们有指望，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那原文的意思是我们就是存着这样子的盼望得救的，就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这个盼望，这个荣耀的有一天我们要得到身体的复活的那个荣耀的盼望。所以那个盼望呢，这个得救的盼望使这个圣徒能够忍受那漫长的等待。我们知道这个等待是很久的一个等待，那同样记得那个况且原来的意思是同样圣灵会在我们祷告的软弱上面帮助我们这是跟上文的连接就是说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呢，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有盼望同样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帮助。那我们再看跟下文的连结下文就是从28节到31节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那边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等等等等。所以在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呢，在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在我们晓得之前他省略了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就是并且就是英文的 and 意思就是说不但如此，不但是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而且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不但这样子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不致失去他们的救恩如果你把这个28节到31的经文仔细去念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从我们蒙召到我们最后的得荣耀，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不致失去我们的救恩所以呢我们从这整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意思就是主耶稣的爱跟主耶稣的恩惠是完全的他预备了一切他也成全了一切，从荣耀的盼望到圣灵的带导到我们不致失去救恩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预备所以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那边说的那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我们从整段的经文看出来的意思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恩典是非常的完备的为什么圣灵需要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圣灵会为我们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不会祷告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那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我们不会照着所应该的来祷告在 NIV 的翻译是我们不知道当为什么祷告所以这是圣灵要为我们祷告的原因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我们很笨吗我想是的是我第一个要承认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是很笨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些的情况下面我们确实的不知道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 我相信弟兄姐妹常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难怪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问，我们会抱怨，为什么我的祷告神不听呢？为什么我的祷告神不听？其实神不是不听你的祷告，而是他没有照着你所求的来应允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求的并不合他的心意，所以呢，结果你就觉得灰心沮丧，对不对？神不听我的祷告，然后干脆呢就不祷告了，然后呢连读经也没有兴趣了，就懒散下来。你想在这样子的时刻里面，住在你的心里的圣灵，是不是会很着急？怎么这个孩子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了呢？他心里很着急，所以呢他就只好深深的叹一口气，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原来的意思是听不见的，这个我们听不见的一种声音来为您祷告。我们不会祷告或者是我们不肯祷告的时候，是很让圣灵担忧的。这个神的儿女怎么会忽然就不说话了，怎么神的儿女不说话了，圣灵是很着急的。那这使我想起来一个比喻，在一个小型的拍卖场的上面，这个主持人呢就拿起一把小提琴，他准备拍卖这个小提琴。那这个小提琴呢有点旧，看起来呢也不怎么起眼，所以他就开始问，200块有没有人要？台下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他又想一想，150。没有。100块有没有人要？没有。50有没有？没有。20块还是没有。最后他正准备放弃把这个小提琴收起来的时候呢，在台下就有一个老先生站起来，那他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说你把这个小提琴给我吧。他就把小提琴接过来，把这个弦调一调，然后他就开始演奏，他就拉了一首非常美的小夜曲。那大家听的时候呢，就发现原来这个小提琴可以发出非常非常优美的声音。那等到他弹完以后呢，这个主持人再拿起这个小提琴说，200块钱有没有人要？马上有人举手，然后下面一个人跟说，我出250。下面一个人说，我出300。下面一个人说，我出400。下面一个人说，我出500。到最后呢，这个小提琴用超过1000块钱的时间卖出去。我们晓得一个在祷告上面沉寂无声的基督徒，不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让人因着他而蒙福，就是就像这个小提琴一样，如果说人不知道说这个小提琴有这么美的声音，50块20块都不会有人要那个小提琴。为什么一个不会祷告的人神不能用他呢？因为他会失去从祷告而来的能力。所以呢，圣灵要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圣灵就是这个小提琴家，他使我们能够发出很优美的声音。我们晓得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就是说圣灵的祷告神是一定会听的，对不对？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祷告，是圣灵在祷告，所以神一定会听。等一下我们要再多谈一点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只要留心的去观察，我们不会祷告不能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留心去观察，看神是怎么样来应允这个圣灵的祷告。然后从里面呢，我们渐渐的我们就学会了怎么样去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这个是圣灵帮我们祷告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就是在这个地方。最近我跟一位慕道友，其实这位慕道友已经很接近了，已经很接近要信主了。可是我跟他交通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他很想放弃对信仰的追求。因为他跟我说，他说他觉得圣经的教导都非常好，那可是呢都是人做不到的。他说我祷告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所以呢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祷告了，最近我很软弱，我很想就放弃 这个信仰的追求。那我听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就勉励他说不要灰心啊，因为在你这个最软弱的时候呢，正是圣灵要为你代求的时候，你不要放弃啊，你留心看啊，你留心看神是怎么答应圣灵的祷告的，他一定会带你走出这个目前的这个困境。我们知道神的代求，神为我们祷告呢，圣灵为我们祷告呢，是他跟神中间的一段对话，对不对？我很难想象，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圣灵是一个位格，神是一个位格，所以圣灵跟神中间有这一段的谈话，有这一段 的交通，或是我们做事的人说有这一段的开会，竟然是为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每次我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很大的震撼，对不对？这个造天地万物的神，为了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有一个 conference 来讨论，其实不是为我一个人，为所有的圣徒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神的主的爱跟主的关心实在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所以我也想到说，我们对这样子的爱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应。这个神既然是这么的关心我们，那我们应该也就参与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就像神跟圣灵中间有一个会议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去参加这个会议，对不对？我们要 get involved， 对，我们要参与神在我们的身上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每逢面临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我们就去一意的孤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也应该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让我们看看第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鉴察人心的当然就是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是互相是互通的是相通的，所以他会晓得圣灵的意思。那圣灵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会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那从这句经文来引申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就明白在圣灵中的祷告的意思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会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那说起来是很容易了，那可是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我想就没有那么简单。不错，在一般的原则上，在一般来说，神的旨意是我们可以明白的，是我们可以去查验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圣经就不会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比如说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2节那边，圣经讲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要我们去查验。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第17节那边，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去明白。那哥罗西书第1章第9节那边讲，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要我们去查验，要我们去明白，要我们去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一般来讲，神的旨意是我们可以去明白的。那有一些的经节呢，就甚至更清楚的直截了当的把什么是神的旨意就跟我们讲。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的第4章第3节那边，圣经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非常清楚，对不对？神的旨意圣经干脆就告诉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而且呢要为行善而受苦。非常的明白，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没有用神的旨意，不过约翰说神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直接了当，神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所以像这样子的教训，像这样子的圣经的提醒，我们就要去留心，我们要去谨守，我们要去遵行，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去查验，我们要去知道，然后我们就了解这个神的旨意。可是我刚刚讲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一些的特殊的事情上面，在我们私人的事情上面，或者是在我们为别人代祷的事情上面，有时候呢明白神的心意就比较困难，对不对？有一个弟兄在正在思考，我到底是留在美国，因为他觉得公司的事情可能不稳，我留在美国找事呢，还是我回中国去发展一下我自己的事业。他在考虑这个事情，你说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没有那么清楚，对不对？几个礼拜以前，教会为了一位姐妹，定了七天，168个小时的守望祷告。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那她就是 Annie， 我们的杨秀慧姐妹，她的父亲今天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的姐妹呢 ，Annie 呢，她因为血癌的缘故，她经历很长时间的受苦。那个礼拜的治疗呢，那个疗程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所以弟兄姐妹们有这个心，为她安排一个168个小时的守望祷告，每一个小时都有人为她祷告，因为那个治疗可以决定她的生存，或是决定她的死亡。所以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我的灵里就有非常多的挣扎，非常多的挣扎。我向神祷告说，主啊，我说 ，Look， 我为 Annie 已经祷告了那么久啊，我能够想到的，我能说的，我都已经向你说完了，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呢？我还有什么话能够拿来为我们的姐妹祷告？所以我就干脆跟神讲说，你就这样吧，求你将你的心意向我显明，好让我就按着你的意思来为我们的姐妹祈求。那当然神没有向我说话，神没有向我说话。可是呢我这样子祷告完以后呢，我就想起来说也许我该这么做，也许我不光是祷告，我应该是交替着，我祷告一段时间我停下来，我看看圣经，然后我再祷告一段时间我再停下来，我再看看圣经， 我来试试看这样子的祷告。所以我就读经，我就读诗篇第56篇，57篇，我就读诗篇第90篇，我读传道书第3章，我读约伯记从第1章到第6章，我读罗马书第8章，我读哥林多后书第1章，等等等等，我看很多的经文，连续6个清晨，我选的时间是从早上2点到3点，在就像约伯记里面写的，在世人沉睡的时候我看神的话语呢，结果神的话语就在那个安静的时刻里面带给我非常大的安慰跟激励，也让这个我的祷告呢可以畅通无阻。我祷告的时候，我仿佛能够体会到圣经里面那些属灵的前辈他们祷告的时候的心情。我好像可以体会到大卫、所罗门、体会到摩西、体会到保罗、他们祷告的时候的那种心情。所以我就学习用他们的话，学习用他们的话，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心声，我来为我们的姐妹祷告。所以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灵里的感动就不停的涌流出来啊，这一时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要向神讲啊。我原来担心说我一个钟头祷告的时间我能祷告那么久吗？结果我一个钟头都停不下来，就是听祷告一段，读经一段，就觉得源源不绝的我可以跟神倾诉。所以虽然我是替别人祷告，可是我从里面呢得到很多的造就，这是我以前很少感受到的。那这是我在学习在圣灵中祷告的一个经历，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在学习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的过程里面，我相信圣经上有一些的经文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节那边，圣经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下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这个，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呢，可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所要的，我们真的所想要的就一清二楚的跟神讲个清楚。不过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记住，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再加上一句，再加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他说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我们还没有清楚神的心意以前，也许这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祷告。你想要什么你就跟神讲说，我祷告这个就是我要的。然后呢，可是我们要知道哈，你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有人说哈，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祷告。祷告的生活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有人说神的话是我们每日的灵粮，那祷告呢是我们每分每秒的呼吸是绝对不可以少的。怪不得圣灵要在我们的祷告的软弱上面来帮助我们。我们若想在这个灵里成长呢，就必须要操练祷告。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就一直会停在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阶段就是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的那个阶段。一个基督徒不应该一直停留在那样子的一个阶段因为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圣灵会为我们叹息。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每一天我们的灵修的生活灵修的时间来操练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可以用读经跟默想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的操练就像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个人的经历那我们也可以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们来操练团体的祷告团体的祷告也是很重要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彼此代求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我们要为神的工人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普世的福音的事工来祷告这是公祷就是大家集体的一个祷告那我想既然今年教会的主题之一是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多多的参加礼拜四晚上这个教会的祷告会最近就从今年开始我们祷告会增加不少的人有的是弟兄们彼此自己勉励在他们在冬令会的时候当讲员提醒说我们要祷告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彼此勉励说好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他们就来了很多这样子我们看的同工们心里都很兴奋所以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参与 啊，就是我想用的是英文的 involve 啊，就是 involve 在神在我们个人的计划里面啊，或者是神在我们教会的这个计划里面。如果我们不祷告呢，我们就没有那个参与感，我们就不会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最后我想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啊，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是跟前后文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前文后文都一起连起来的话，我们就看到哈，主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啊，是无微不至的啊。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安慰他的门徒说哈，你们不要担心哈。他说啊，我要求父啊，父就会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他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啊，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啊，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啊，他用说不出的叹息啊，他照着主的旨意啊来为我们祷告啊，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一起来擘饼纪念主啊，我们再一次啊，我们来思想他的慈爱跟恩典。我们请王健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就一起擘饼。